的，直到永远。这是后来架上去的一个任性，它本身并不是主导文里面的祈求。如果你打开路加福音的版本的话，你发现里面没有这一句。所以今天我们一同去思想主导文的最后两句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一起的先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在十字架上面的创造主，你是谦卑来到我们世人当中，成为我们的榜样，呼叫我们每一个人来跟随你。所以今天让你的灵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看清明白的话语，让我们同感一灵的去学习活出你的话。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很多人都不太明白，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什么意思。有些基督徒问，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不是叫我们说啊，我们要啊求神帮助我们生活平安啊，不要遇上什么的困难，没有灾难发生在我们身上吗？当然不是。首先我们要先了解的是圣经里面试探这个字的意思。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在圣经里面试探这个字其实跟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个字试炼其实是同一个字。一个字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它可以解作为试探，也可以解为试炼。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总共21期的出现里面，中文圣经就是有时候把它翻为试探或者是迷惑，有时候把它翻为试炼啊、试验或者是磨练。总的来说，这个字可以称为试探，也可以解为试炼。怎么去翻译，我们就需要看它的下下文，它怎么的解释。然后困难就在这里，试探与试炼是两个差天共地的意思哦，对不对？所以简单的例子啊，对不起啊，什么是试探？试探就是任何东西或是意念去引诱我们去犯罪的，就是试探。创世纪里面这个蛇引诱亚当夏娃犯罪，这个是最明显的例子。然后在福音书里面，魔鬼在旷野里面试探耶稣去犯罪，也是一个很明显试探的例子。而试炼却是另外一个相反的意思，试炼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它的目的不是叫我们犯罪，就是叫你经历之后你得到成长，它是好的，是有益的，是健康的。比如说在雅各书里面，我们可以翻开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讲的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一起打开圣经，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节，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里面的试炼其实在原文里面就是试探这个字，所以我们就需要看见它的上文下理什么的意思，我们就要去判定它是一个好的试炼还是那个犯罪的试探。所以问题就来了，我们怎么去判断在我们面前的是正面有益的试炼还是负面有损的这个试探呢？究竟在主导文里面的意思是试探还是试炼？很多基督徒都不细心的思考说啊，肯定是试探。当然这个字范围试炼的话肯定不太准确，不过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问题的难处是什么呢？它难处在于，如果就是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看不到这个问题的难处，因为这个中文的翻译已经把这个问题避开了一点点。如果我们激起这个德语的翻译的话，我们想想它是怎么讲的，我们都会背，对不对？这个德语的圣经他怎么讲这句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他德语是怎么讲？ Führt uns nicht in Versuchung， 对不对？
如果我们直接把它翻为中文的话，它是什么意思？就求你不要带我，我是领我去到这个试探里面。那这个你是谁呢？当然我们是这个天父，对不对？所以这句话完整的意思就是说，天父啊，求你不要带我进去这个试探里面。天父啊，求你不要带我进去这个试探里面。你看出两个翻译的分别吗？一个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讲的是天父是第三者，前面现在有一个试探来了，求你不要就是叫我遇见他。但是另外一个翻译，天父啊，求你不要带我进去，讲的是天父你自己，求你不要带我进去。你看出两个分别吗？在哪里吗？我讲个比喻你就明白。我们常常听人家说，就是在广州有很多的骗子，然后所以我们将来要去广州玩的话，最好是什么样子？最好就是找一个地头蛇啊，我们广东话就是得打啊，对不对？我们找一个地头蛇带我们去玩就好了。那我们教会谁是地头蛇呢？啊，阿燕或者是任睡。然后我们就是，所以我们再去，我们去广州玩的话，我们就叫他们，我就买一张机票给他，你可以，他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广州玩呢？你就是带我去。我们跟他说啊，你带我去广州的话，不叫我们遇见骗子哦。但是如果我们跟他们讲，那求你不要带我去骗子哦，去见骗子哦，那两个是怎么分别？很大分别，一个是前者是第三者，他们不说阿燕，他是第三者啊，他不要叫你遇见这个骗子，他只是带你去比较安全的地方。但是你要跟他说啊，你不要带我去见骗子的话，他也是骗子的一部分啊，你不要带我去见这个骗子。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现在意思，圣经里面的意思是说，后面的那一句天父啊，求你不要带我去进到这个试探，难道上帝带我们进去这试探吗？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上帝不会试探我们，上帝不会引诱我们去犯罪。我们打开刚才同样的圣经，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十三到第十五节，一个非常清楚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三到十五节，好，预备，起。这里清楚地说明，上帝没有试探我们，上帝不是罪的源头，上帝没有直接的、间接的去使我们犯罪。最近半年，我每个礼拜就是在这个慕道班里面，就是去听到很多一些信仰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很特别的问题，就是有人问，就是在创世纪里面，为什么上帝要造一棵生命树出来去引诱亚当夏娃去犯罪呢？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他不造的话，亚当夏娃就不是不会犯罪的吗？不是的啊，亲爱的朋友，人犯罪不是因为上帝所造的树，生命树不是一个试探。比如说你到朋友的家玩，你的脚不小心踢到人家的那个饭桌受伤了，你不能够说因为你的犯错令到我受伤了，你最好，为什么你要犯这个犯错在你家里面啊？你家里面没有犯错的话就没事了吧？你不能够这样说。一个强奸犯不能够说他强奸，只怪那受害者长得漂亮。一个打劫的人不能够说他打劫，只能怪银行就在他家门口附近，犯变嘛。不行，人犯罪不是因为上帝的树， 人犯罪是因为自己的私欲，自己的骄傲，自己的罪。那么如果上帝没有试探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们要祷告求神不要带我们进去这个试探里面呢？在说出这个答案之前，有一点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我们不能够不知道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确信，我们认定，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掌管的，我们的生命也是他所带领的。我们基督徒相信，我们每一分每一天每刻每秒的经历都是从上帝而来，都是上帝的，或者就想说都是在他的掌权之下的。我们能够在德国生活，我们认识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有机会来到教会，或者是我们今天赶不上 S 班，我们考试不用功，考不上，我们不幸得癌症，无论是好事坏事美事恶事，都是上帝掌权的。我想到并不是每一件都是他的心意，并不是每一件都是他的作为，但这些都是他在他的掌权之下发生的。试探也是如此，试探不是上帝的作为，但是试探并不是说明上帝不存在。试探与试炼临到我们身上，但是上帝仍然是我们身边的主。魔鬼不是趁上帝睡着的时候来试探你，我们被试探犯罪也不是因为上帝一时走六眼，我们被试探是因为我们自己，但是上帝仍然是我们生命的主，仍然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看约伯记就是这样子，魔鬼起来要攻击约伯，要试探约伯，但圣经强调的是什么？真正掌权的，掌权约伯生命的仍然是上帝。上帝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上帝仍然是约伯的主。因此我们的生命，或者是我们用一个更大的字来讲，我们的人生在上帝的掌权之下，我们仍然会遇见试探，我们仍然遇见试炼。这不就是人生吗？这不就是人生的意思吗？我是很喜欢这个狄更斯写的一本小说叫《苦海孤处》，对不对啊 ？Oliver Twist 就是这个孤，或者是叫这个孤处类，怎么读这个字啊？孤处类，对不对？对 ，Oliver Twist。看完之后，最令人感慨的是，觉得啊，这个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的样子了。不是主角 Oliver 在这孤儿院里面成长，然后被人送到这个棺材店里面当学徒，忍受饥饿穷困侮辱，但是他又有机会带着希望去了伦敦打算有一个希望去那边去发展。但是曼达去到伦敦之后，他忍受不住试探，误入歧途的当了扒手，想偷，他犯罪，然后他又被一个有钱的人收留，后来又被人揭发他以前是大小偷的，很复杂，很多好的事情，很多不好的事情不停的在他人生当中发生。虽然故事最后是一个很好的大团圆结局，他找到他的亲人，但是我们看见这就是人生了。有时候趁我们而来的是一个困难试炼，有时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试探，有时候是别人的错，有时候是我们的错，有时候是找不出原因的一个苦难困难。但是 无论如何，这就是人生，就是我们每个人经历的人生。那我要说的是什么？我要说的是，基督徒不是被人放在温室里面的小花，一个美丽的虚假的人生。没有，上帝没有说基督徒的人生能够摘去一切试探跟试炼跟痛苦。那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困难磨练不能避免的，试探也随时都是。你打开电脑，试探就可以从此而来。你来到德国，前面的挑战困难就等着你而来。你存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人生百般的滋味就随着你而来。不过上帝仍然是我们的主，上帝仍然是我们的主。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跟其他人不同的分别，只是在于在这些好事、坏事、美事、恶事之中，我们要走一条不偏不倚的道路，一条上帝眼中看为真实的道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便为有福。当我们明白这个大前提之后，我们就明白这个祷文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求的不是不要遇见试探，我们求的是求上帝叫我们所遇见的不要成为我们的试探。我们不是不要遇见试探，我们求上帝我们所遇见的不要成为试探。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同一项事情它可以成为让我们跌倒的试探，但它也可以成为我们成长的一个试炼。它是试探还是试炼，决定于你怎么去面对它，决定于你有没有跌倒，决定于你有没有听上帝的话，通过这个考验。对耶稣来讲，魔鬼四十天的这个所谓的试探，最后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试探，对不对？耶稣没有被试探。反过来，对亚当夏娃来说，上帝所造的生命树并不是一个试探，但是他们却因为这个树而犯罪了。从前有一个沙漠秀士，一个人在这个沙漠里面，在一个小屋里面过着清闲的生活。他每天进食祷告他就是要独自一个人在苦修有一天魔鬼来到这个沙漠里面，要试探他，要引诱他犯罪。于是他化身为一个有钱的商人，来到这个秀士面前说，我给你很多的钱你跟我去做生意，跟你就是我给钱你打钱给你做生意。这个秀士对他说，魔鬼你退去我是这个秀士，我不会被你试探我的。然后魔鬼就回去。第二天魔鬼再来要试探这个秀士，再次的他化身一个性感的一个美女，哇，他就是走进这个秀士的房子里面，用各样的方法去私有他。但是秀士同样对他说，魔鬼你退去，我是秀士我不会被你试探的。然后魔鬼就退去。第三天魔鬼又来了，又要试探他。这次魔鬼想很久，在他家门口想很久，然后他化身一个普通的人，对秀士说了一句话，秀士就犯罪了。你知道他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吗？魔鬼对他说，我看见沙漠里面有另外一个秀士，他比你更坚持， 他比你祷告更长时间，他更忍，他更能够忍受这试探的。哎，苏轼听到这句话，心里就非常的不开心，动了这个嫉妒的心，他就犯罪了。弟兄姐妹，一句普通的话，没有什么的特别，它可以是一个试验，它可以是一个试探，决定是你有没有通过这个考验，还是你在当中跌倒了。所以当我们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在求什么？我们在求主啊，求你给我力量通过面前的考验，求你给我力量通过面前的考验。我们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是最会考试吗？啊，我们未必能够啊说出一个很好的德语，但是德语考试肯定没问题，对不对？弟兄姐妹，试探试验就好像我们人生一个又一个的考试一样子，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是叫我求我们天父，父啊，求你给我考过吧，求你叫我通过这个人生的考试吧，求你不要再叫我在这考验里面跌倒啊。所以主耶稣接下来教到我们最后一句的祷告，救我们脱离凶恶， sondern erlöst uns von dem Bösen。 主啊，因为我们自己在考验里面试探，我会跌倒的，求你救我脱离凶恶。就是为何救我们脱离凶恶成为主祷文最后一句的祷文的原因，因为有一句话说 last but not least， 最后并不是最不重要，它是最后的一句祷文，虽不能够它是最重要，但它也是最关键的一句祷文。为什么？因为没有最后一句，前面的六句祷文就等于形同虚设，没有这一句就没有前面的六句祷文。好像我们武侠小说里面的一样，你学了，你很有幸啊，学会这个独孤九剑，哇，很厉害，前面的九剑你都学会了，但是你没有学过这个心法，那没有这个心法的话，前面的九师都是虚招，都是虚招。我们没有最后的那一招，这个心法，我们才有力量把这个前面的九师行得行云流水啊，潇洒之余信剑合一。那好，现在我就是告诉你这个心法是什么样子啊，听住，主祷文最后的一句，救我们脱离凶恶，是关键。因为救我们脱离凶恶，真正针对我们所不愿意做的，我们一股与上帝为敌的黑暗的力量，经常阻挡我们去遵行神话语的力量。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七章好吗？罗马书第七章的经文，罗马书第七章十九到二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找到之后，罗马书七章十九到二十节，好，预备，一起。故事
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的所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真苦啊啊！然后我就是说啊，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属血的身体呢？没有最后的一招，我们没有力量使出前面的九招，这黑暗的力量，这个凶恶，叫我们不愿意求，愿你的人做你的名为圣，叫我们不愿意求，愿你的国降临，叫我们不愿意求神的旨意，他也阻挡我们看见自己的需要，阻挡我们看见自己的债， 主让我们免恕人的债，也叫我们跌进一个又一个的试探里面。所以救我们脱离凶恶是解决问题的中心，救我们脱离凶恶是求上帝解决我们最核心的问题，救我们脱离凶恶是我们面对自己祷告的重心。你们可能会问，这个凶恶是什么？这个黑暗力量是什么？如果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版本的主导文，里面写的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黑暗的力量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它可以是具体的形态，我们叫它为撒旦、魔鬼、僵尸，什么也好，但是它也可以用一个没有形态的一个的概念，一个力量存在，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面，存在于人的心里面。无论如何，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他要我们远离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要反抗主导文里面的每一句话，他是整个主导文的相反。以前我长大的时候也讲过这套电影，1973年一套美国的电影，你们中国大陆叫这个大法师，撞香港叫什么驱魔人。电影里面最经典的一幕是什么？讲到一个年老的神父带着一个年轻的神父一起去赶鬼，被鬼附的是一个小女孩。电影里面她就是头也反过来，然后就吐很多绿色东西出来，然后就好像蜘蛛一样爬什么的。两个神父非常的吃力的去赶鬼，不停的风吹雨淋去赶鬼。到中场休息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中场休息，中场休息的时候，年轻的神父去问年老的神父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这个小女孩身上呢？然后老神父惊了一下，跟他说，只是因为撒旦要让人绝望，他要人以为这里没有神的爱，他让人以为真理上帝不存在。魔鬼是一个全时间的破坏者，他是全职的，他的人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拆散上帝与我们。他要只要一个人离开上帝，他愿什么方法都可以，他可以变成一只鬼来吓你，他可以圣人里面出现来在你厕所里面，他可以用很多困难来攻击你。但是对于21世纪的人来说，最有效的方法并不是这一个，这个都已经过时了，没用了。他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他给你最好的东西，他要你喝最好的咖啡，他要你住最好的房子，他要你过一个最好最好最舒适的生活，他要把世上的荣华都给你。21世纪的魔鬼不会给你苦难，你有苦难的话就跑不去找上帝了，不是吗？21世纪的魔鬼外表一定是美丽的，我们要知道这一点，21世纪的魔鬼外表肯定是美丽的。刚才我们唱歌唱过，耶稣是一个贫穷婴孩来到世上面，魔鬼却是美丽的，魔鬼却是友善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另外一个魔鬼的电影，很喜欢看这种魔鬼的，因为它是给我们信仰都是反思啊。有一个叫魔鬼代言人，就是这个 The Devil's Advocate， 就是里面就是这艾尔 帕西罗跟这个哎呀，跟这个啊齐老李维斯啊，对不对？齐罗李维斯啊，就是啊 ，OK，Anyway， 这个阿尔帕西罗就是扮演这个魔鬼，他就是一个穿着西装在纽约的华尔街里面的一个有钱人，一步一步的去试探诱惑故事里面的主角。有一句话很精彩的对白是这样子的，这个魔鬼跟他说，我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我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因为他最清楚人类的渴望，他最清楚人类的罪，他对人类说 Relax, be yourself, 捉回你自己吧，你做什么都可以啊，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为什么你要跟随主这么辛苦？ Relax， 什么都不做就最好了，自由就最好了，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最好了。只有我们脱离凶恶，唯有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这股黑暗的势力。唯有这个祷文，我们求神从黑暗当中提拔我们。因为正如刚才我们所讲，无论是试探或者试炼，上帝都是我们的主，上帝在这里。在我们黑暗的时候，上帝仍然在这里。好，主祷文的经文都讲完了，我们最后一个留给大家反省的一个问题，基督徒你在求什么呢？现在你求上帝的是什么呢？无论你信主多久，我们跟随基督的日子里面，在这一段日子里面，你求的是什么？你是怎么祷告的？你是向天父求什么？想想这个，想想你的孩子，想想你将来的孩子，从把他生下来开始，他每一天都要需求我们，妈妈我要这一个，爸爸我要这一个，妈妈我要饼干，爸爸我要玩这一个，他每天都在求我们，或者是他可能已经不求了，他只是说我要，他连求都不要，都没有求了。有一天孩子慢慢的长大一点点，有一天他早上起来，当你为他预备早饭的时候，他跑到你面前说我要，你又要什么？你问他说，妈妈我要做一个更好的孩子，请你教我怎么做一个更好的孩子。然后你眼泪都丢下来了，对不对？我要做一个更好的孩子，求你帮助我做一个更好的孩子。天父啊，求你教我们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这个是我们每一天的祷告。求你教我们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 I may not now be a good Christian, but I pray to be. 我虽然现在不是好的基督徒，但这是我的祷告。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祷告的方向。那我们一起来用我们主祷文向上帝祷告。我们同心的向上帝祈求，求上帝成为我们的主，让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救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变得更好。我们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要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